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asy Chat 闲聊会，我是卷毛，
我是油条，
今天是第96期，距离上次录制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
对，
这次应该是咱们开始录播客以来停更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我觉得还好，上次也停了好久，
不超过三个月，
差不多。
嗯，但是这几次停更啊，就长时间的停更，其实都跟我有关系。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应该知道我中间大概提及到两次，我动过一次小手术，然后还住过一次院。
哦、对，
啊，当然这个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就是都是跟怀孕有关系。
嗯，
所以我这个当妈的历程还挺坎坷。
对，
反正不是那么顺，总体来说不是那么顺。我不知道别人就是那个经历是怎么样的，我感觉好像大家都特别的顺利，然后我是我认识中间最坎坷的一个。
我觉得肯定顺利的不会特别多，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不顺的比较多，应该是。
哦，你是这样感觉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怀孕嘛，它就比较艰难，你会遇到很多的情况，就是五花八门的，肯定都有。
嗯，反正吧，初为人母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真的是你想象不到，你不管做多少准备啊。都感觉还不够充分，总会在那个小宝宝到来的那一刹那就会觉得手忙脚乱这个形容词已经是很好的了。我现在已经过去四个月了哈，
嗯，
我那天还在跟油条说，我说再不讲的话我可能真的就忘了，但是我现在准备说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忘了，就是真的忘了那种刚开始小朋友来的时候那个乱成一团的那个生活那种心情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只记得就是那时候我天天哭，天天
崩溃，
对，就是天天哭，反正就是心情很难形容。我觉得现在是，
我觉得乱不是很正常吗？你不可能第一次当妈你就特别顺利，我
是吧？
手拿把掐，
可能是看那个什么看多了，你知道吧？现在有很多什么母婴博主，你就感觉人家独自带娃，
那他肯定是练出来的。但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嗯。
他从一胎开始他就是自己带，还要自己给娃洗澡什么的。
就是你说一胎那证明他还有二胎，
他有三胎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你感觉有一些人对于养娃这件事情啊，
嗯，
他说的很云淡风轻，
对，
就会让我们这些刚开始没有怀孕的人来说啊，那时候就觉得可能啊养娃呢就是知道会累，但是我们就不理解这个累具体是什么样的累，就你感觉他好像就是说，就是有很多事儿需要做，比如说养娃的时候要喂养呀，
要
洗澡呀，
熬夜，
对，要换尿布，要熬夜啊。你可能知道这些名词，但是你并不理解这些名词背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他一哭你会焦虑吗？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先说到这个宝宝哭啊，
嗯，
我家娃其实不咋哭，
我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哭。
你来之前他刚哭。
真的，我见他几次但是我还没听见他哭呢。
我们家这个宝宝就是很少哭。
嗯，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在我刚生完的时候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是正好我家里边人来不了，然后月嫂阿姨也有事儿，大概是应该生完三天吧，第三天晚上需要我跟四正我们俩单独带这个小宝宝一晚上。
嗯，
因为我是顺转剖，刚生产完整个人也比较虚，大部分时间呢我就是昏昏沉沉，要么在睡觉的这种状态。然后四正呢那时候就是好巧不巧生完当天晚上第二天他就开始感冒。
哦，他感冒了？
对、
嗯、
不知道是熬夜累的了还是说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这个感染上，你知道人一感冒喝完那个感冒药特别特别困哈、
嗯、
所以那天晚上就是我们这两个就是困到爆炸的人，把娃放在我们两个床的那个中间的婴儿车里嘛，
嗯，
我说这样的话距离咱俩就是都有距离，这样呢他要是哭或者闹咱们都能听到。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我们俩就是真的太困了，我们家娃很少哭那么大声，就是他已经哭了很久我们俩才听到，然后我说啊、哦、娃哭了，然后赶紧起来，就是这样的，就听不到，你知道吧？
那时候还没有敏感度。
现在不一样，现在他就是动一下脚我就能醒，因为他在我旁边睡嘛，我们是拼接床、
嗯哦，
然后他动一下脚呀或者是翻来翻去你都能听到这种翻来翻去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当时他哭那么大声，所以那时候我是不焦虑的。
我到现在我都想象不到就是 你说的那种睡觉的敏感程度，就是他动一下、
嗯、
你都会醒、
嗯、
你都能知道，
对，他翻来翻去的那种。
但是好像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很难想象，因为我真的我睡起来跟个死猪一样。有时候晚上打雷下雨我都听不到，我真的很难想象、
嗯、就是油条他的睡眠质量非常好，
对，我要睡着的话我听不到什么声音，
而且他不怎么认床，
嗯，
也不怎么挑环境，也不怎么挑，就是什么光线声音床品舒适度通通基本上都不怎么挑，
对，
就睡眠质量贼好的那种人。
所以我很难想象、
嗯、
也就是说晚上要给孩子什么盖被子呀，要怎么怎么样。
哦，盖被子这个不知道。没有那么灵，就是他踢开就踢开了，真的。
嗯，
之前聊这么多就像流水账一样。
嗯，
然后你也提到就是这种咱俩现在是，就我是初为人母，
嗯，
然后你是就属于还
是以前的，
对，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吧，就是聊一聊为什么当了妈，就是
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当了妈，就是怎么就当了妈。
怎么就当了呢？
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同事是丁克，在我生完娃之后嘛，
嗯，
他会一方面是关心你嘛，
嗯嗯，
然后另一方面他就是说啊，他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动摇了，
对，他想问问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就是有个孩子会怎么样，
感受，
对，我还记得在刚生完的那时候，
嗯，
我跟他讲就是说我此生不再劝人生孩子，
反正我现在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现在是极为抗拒，
嗯。
我觉得我现在抗拒婚姻也有这个元素，
嗯，
就是我觉得生孩子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俩是什么人呢？我们俩其实之前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讨厌熊孩子的人，
嗯，
然后而且对那种小宝宝呀什么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具体表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一群人里边其实是结婚生子有先后顺序的，
嗯，
有一些朋友他那个娃就是已经上幼儿园了嘛，
对，
咱们是看着他就是从无到有，
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我跟油条我们俩人去看那个小宝宝的时候就没有想要抱抱他呀，或者是觉得小宝宝很可爱呀，就是这种冲动，
也可爱，但是好像就是没想过要抱，
对，
包括你家娃也是。
对，就是没想过要抱他
啊、嗯。
但是艾玛就不一样，
她特别喜欢抱他，
对，就是他就特别想，就是每次看到哎呀好可爱呀阿姨抱抱，就这样、
嗯、
然后我们俩就是每次看到哎呀好可爱呀，没有，
就是看着。
对，就在这之前我大概是这种人，
嗯，
然后我大概是在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刚开始知道有这个可能有一个小生命在你肚子里边的时候，那时候我感觉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因为不是意外嘛，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间，就是你，
对，
我感觉不到那种，就是有很多人看到那样自己怀孕了之后会哭啊，会激动啊，会怎么样？我那时候的心情其实是，哦，怀孕了，就这样，就是有了，
嗯、
就这、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我是在失去第一个宝宝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强烈，那种感觉现在我能想起来，是因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当时他胚胎不好嘛，就停育了，
嗯、
就是本来是很。高兴的说到时间点了要去医院建档，结果检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你这个胚胎没有发育，等于说是孩子没了，
嗯，
虽然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小细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团啥也没有的时候，
很小
很小很小的时候，
嗯，
然后就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啊，就是我虽然在知道他到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喜悦，但是我知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却有那么大的悲伤，
嗯，
还有就是第二次，就是这次其实我刚怀上宝宝的时候他有那个先兆流产的迹象，就是有出血呀、啊、什么，就各种比如说数值翻倍不好呀，就是这种比较常见的这些，
对，必须得在床上躺着，
对，后来也住院了，
嗯，
然后在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就是特别害怕失去他，
嗯，
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我儿子就是闹腾的时候我又在那想，你想想当时你害怕失去他的时候那种心情，所以就让自己保持一个情绪上的稳定。这种冲击我才发现啊，就是原来我以前这么一个就是不能说是不喜欢小孩子，就是我对小孩子没有太大感觉的一个人，
嗯，
就成为妈妈之后的这种体验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我想起来之前我的那个丁克的朋友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个疑问，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小孩， 因为你可能不喜欢别的娃，但是你喜欢自己的娃，也有可能就是你连自己的娃都不喜欢，但是这个什么时候你会知道呢？当你有了自己的娃的时候。
我觉得很少有就是你说的那种连自己的娃都不喜欢，很多的时候是你对别的娃可能没什么感觉啊，
对，
但是你对自己的娃，因为你有那个过程，
嗯，
并不是说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说你有那个过程，你们俩有一体的那个过程，
嗯，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过程会让你比较喜欢，并且他会陪伴你每一天，就是每一天的陪伴很重要
啊，是啊，尤其是在产假的这时候，就是你会感觉过于多，
对，
喘不过来气儿。
就是感情它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嗯、
就是你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大然后变可爱，你对它的感情会越来越深，
对，你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它开始跟你有互动的时候，
对，它慢慢的它开始给你回应了、
嗯、
然后越来越好玩
就
在那个时候
从我来讲啊，我感觉我对我儿子的这个感情是一点一点往上的，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不现实的，就是你刚上来就
感情
特别充沛
啊。对，这个点我就想讲一讲了。
嗯，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边、
嗯、
我们接触到的这种媒体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
对，
就是绝大部分讲生产的这个时刻、嗯、都是说宝宝从妈妈肚子里边出来的时候，妈妈就感觉啊，这是我的宝宝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一刻有特别强烈的感觉。
嗯，
我倒是没有。
你不是在做手术吗？你不是麻醉吗？
那个麻醉是半麻，我是清醒的。
哦，
就是半清醒。
嗯，
不能说不清醒，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宝宝出来的那一刻，就是医生简单给他擦洗了一下嘛。
嗯，
然后他是要抱着这个宝宝给你来一个亲密接触，就是在你脸上扫一扫，就是、拿着他的脸在你脸上蹭一蹭，大概就这个。
哦、还有这个呢？
对对对对对，有的。
我以为让你看看就行了。
看是就是也会飞快说，你看啊，男宝宝。就这样就这样，然后男宝宝，然后脸蹭蹭一蹭短出去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心情想的是，怎么跟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啊？就我在手术床上的时候就是这样。
哎，人家现在电视剧套路变了，人家会说好丑呀。
啊，没有，我儿子冲出还挺好看。
你就不按套路走，因为现在我感觉电视上的套路都是说，哎，生出来好难看啊，因为小孩他刚生出来他就
有的会皱皱巴巴的。
对，
嗯，泡时间长了嘛。对，我那时候在喘床，我在想，我没有那种我已经是个妈，他是我儿子的这种感觉呀？为什么呀？
嗯、
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顺产？
有区别吗？我一直觉得其实顺产和剖腹产的区别不是很大。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见有一个博主，他就是这种情感特别就瞬间迸发的这种。
嗯，
因为他说他在产床上第一眼看到他宝宝的时候，他跟他老公说的是：“咱们再要一个吧。
”那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小宝宝在住院的时候他那么小吗？
嗯，
你能认出来他吗？就是在一堆宝宝里你能把他认出来吗？
哎，这个问题啊，
嗯，
我还真试了。
嗯，
但是是在我出院的那天。
那也差不多，也挺小的。
对，我确实是在那个洗澡的那一排两排的小宝宝里头一眼就找到了我儿子、
嗯、哇，怎么认的？我觉得真的小孩都长一个样
啊。不不不不不啊、哦，不
一
样，不一样，不一样！宝宝跟宝宝长得不一样。当你把它放到一块儿的时候，
还是可以认出来的、
嗯。对对对，还是有一点点的些微的差别，但是确实就是比较像。但是你说要是有一堆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是七八个吧。不过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认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当然我没经历过。
反正我是觉得挺像的，当然现在不会有弄混的情况。
嗯，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一旦当时弄混的话其实也很难分辨，就电视上的那种
是吧，报错了。
对
就是说回到这个想不想要孩子这个话题啊，
嗯，
我是在结婚之后半年的时间吧，
嗯，
那时候大概开始备孕，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生孩子。
难道不是因为结婚生子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正常的一个，
这是绝大部分人
经历吗？
绝大部分人认为你该有的一个经历、
嗯、对，
但是现在有选择，就是你结婚是结婚，生子是生子，就是这两件事情好像可以分开。
我那天走在路上 我是忽然的想到这个问题，
嗯，
我忽然想到，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结婚不生孩子的话，那我就不结婚。就是你如果两个人不想要孩子的话，就不结呗，
就
一直谈恋爱啊，
不需要用那张纸来
对
固定你们俩的关系。
对，我觉得你们俩关系的这个程序走下来，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身份。
那你这个跟之前我最早接触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有一个博主提出来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她跟她老公是一直谈恋爱啊，认识都是谈了十几年，
嗯，
然后他们俩结婚就是因为他们俩决定好了要生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需要一个法律上的程序来给你
给他一个
稳定的家庭，或者是给他一个有责任的家庭，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俩才决定了结婚。
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如果准备好了要结婚，那我就准备好了要生孩子，就是顺理成章的
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不结婚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生孩子？
当然也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嗯，
我一直认为我是不想太不一样，我是认为我是一定会顺着就是所有人大部分人的这个
认为你该走的一个路线。
对，我也是别人认为我该这么走，我也是认为我自己需要这么走的。
嗯，你都没有很特立独行。
我当然没有，我只是到了现在这种情况。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司令说，你这缘分不透，你知道吧。
对，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不结婚，或者我一定要不生孩子，我觉得结婚生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就是大家都这样
啊。对，都这么走，为什么不这么走。
嗯，
你知道一个人太特殊的话，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
嗯，
他足够特殊的时候，外界呀各种各样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我也不需要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咱年龄也在这儿嘛哈。
嗯，
就是你们家有没有因为催生而催婚？
当然没有，我还没结婚催什么生啊。
因为大家都认为35岁之前生育是比较好的，
大概意思就是你要是再拖的话，你可能就过了这个适龄生育，
就各方面可能会不好，所以就会有人就是因为说，哎，那你快到这个生孩子的年龄，你还没结婚，所以你赶紧去结个婚吧，然后生吧，就倒着催。
哦，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嗯，
其实这种想法呢，我觉得也可以吧。
嗯，
你看家人劝你结婚的，他会用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老了之后没人照顾
啊。对对对。
但是你老了之后是让孩子照顾你的，并不是让另一半照顾你的，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你老了之后你得需要孩子照顾。
嗯，
那所以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另一半，是一个孩子。
嗯，大概意思就是等你老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壮劳力，给你绑定有这个权利义务的壮劳力。
对啊，他们就说你老了之后如果你不结婚你就没孩子，你老了就没人管你，那不就是需要一个孩子吗？并不是需要一个男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那你就刚才你说啊，
嗯，
就是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我需要一个孩子。
嗯，但是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想搞特殊，所以我要孩子，我肯定要结婚再生孩子。
嗯，
至于生完了之后该怎么过，那就是看心情嘛。
嗯，
或者说我现在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就是结婚对我来说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反正我的目的就是我要有一个给我养老的人。
嗯。再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说啊，可以有个伴儿，什么伴儿？生活上的伴儿，知道
哦，也行吧。如果不讨厌的话也可以，如果过不下去的话就不过。
就我觉得，其实你对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啊，
嗯，
一直都不是特别高。
我没有要求，
嗯，
所以才难找。
没有预设条件，所以筛不好筛。
对，没有预设条件。其实我这种想法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是我现在确实是这么想的。
嗯，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
搭伙过日子
就行。对，就是我能忍受得了你，你能忍受得了我，就是我们俩不会说互相讨厌。
嗯，
就可以。然后真的过不下去了，就有过不下去的过法。
嗯，在我认识的这一部分人中间，就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互相看对方都不讨厌，咱俩一块儿搭伙过日子也可以。
嗯，
就是你说让我有多么的爱你呀，或者是多么浓烈的情感呀，
嗯，
多么热切的想要跟你永远的过下去，没有。
嗯，
但是后来就是他们有了孩子，然后就是这个女性就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孩子，
嗯，
特别喜欢养孩子这件事情。 就有一些人他就这种养成系，但是我现在我好像发现我应该不是这种人，
再等等。
我的那个朋友就会跟我说，他说就是其实像这种也挺好的，这种是我比较理想的我认为的婚姻状态。
嗯，
就是互相不太影响，
嗯，
然后又比较和谐。
对，就是
真的就是个一个伙伴。
对啊，那已经很好了，能找这么个人也不错。因为我是不相信爱情的，就是你说的什么那种所谓的浓烈的情感，很难吧？很难吧？
你是风儿，我是啥？
什么鬼？
咱刚刚也提到了说电视剧里边或者是小说里边会讲过这一些怀孕的这个情节。
嗯，
我在怀孕之后我发现是有偏差的。我先问你个问题，
嗯，
就是你现在想一想，你印象中间在这么一些影视剧里头发现这个女性怀孕的发现的途径是什么？
吐。
呕吐。是吧？
嗯，
我昨天去做产康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做仪器的那个老师，
嗯，
他说他当时是有一天他做了特别多人，就是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一周，
嗯，
特别特别累。就有一天他累到什么程度呢，他正在给客人正在做仪器，做着做中途他把仪器扔到那个旁边的桌子上，然后跑去厕所吐了。然后他的同事就赶快带他去医院，下意识就挂了一个妇产科。
你看，不光是我们的误区，
就是说，哎，是不是有了？就是没有想到说他是不是累吐了？就是，
但是人在很累的时候就是会恶心，也
会吐，
会
吐。
嗯，
他是这种身体的应激反应吧？就很多情况下都会吐，你喝多了会吐，吃多了会吐。
对，
什么坐那个过山车摇一摇也会吐。
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跑完800米，每次都是很想
吐。对。啊，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在我经历了孕吐之后，我发现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可能在我这儿它不一样。就是我发现我的怀孕过程中间有很多都跟以前的认知里边它是不一样的。
有人不孕吐，
有人就不吐。
对，
而且你看大部分它那个表现的画面啊，我给大家一形容，你们脑海里边应该有这个场景。
嗯，
准备吃饭的时候，别人说啊，这是你喜欢的菜，然后递到你面前，然后你看了一眼之后，下意识捂上了嘴，开始，然后就开始狂奔去洗手间。
嗯，
然后那时候你抬起了头，说：“我是不是怀孕了？”是吧？
嗯，
传统大部分是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孕吐是怎么着？我刚开始其实不孕吐。
嗯，
你想十几周的话，那大概就是你已经2个月没有来过大姨妈。
对呀、啊，
那。如果是正常的这个规律的人，
嗯，
他是在第一次没有来大姨妈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可能，
对，先测，
就是，对，会有
先测，是不是
对会有这个意识？
嗯，因为你们在备孕，
嗯，然后我发现这个孕吐，其实我是没有看到过哪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恶心，它就是到点儿了，你知道吧？就我是下午，
嗯，就是你不吃任何东西，你坐在那儿莫名其妙到点儿了，然后就开始吐，
对。
不需要刺激。
对，没有那种刺激。而且我发现就是那时候说什么闻到那个味道奇怪呀，或者是吃一口东西，
嗯，
说这东西哎呀，就是反正很不适应的那种反应，
嗯，
其实是你因为激素让你的味觉产生一些变化。就像我当时是吃不了孜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不了孜然，你知道吧，孜然在我这儿是苦的。还有就是那个肉夹馍，我最大的阴影就是肉夹馍，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吃，就是我印象中它应该是那个味，就是以前的那个味道，
嗯，
但我吃了第一口它是苦的。但是那时候就吃苹果，苹果就是正常的味道，它也不苦，
嗯，
然后还有一些啊青椒炒肉啊，或者是米饭呀，啊，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面，烧茄子，就是有很多菜它不苦，但就是特定的几个你就感觉它会苦。
那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人家不是说怀孕了之后你会喜欢吃以前不喜欢吃的东西？
有，我很明显的就是我喜欢吃甜品，小蛋糕。
哦，你喜欢吃蛋糕。
对，一直到现在。
嗯，
我可能在之前的音频里边也讲过，我跟思政我们两个人其实有点反着来，他是比较喜欢吃甜的。
他可太喜欢了。他吃的东西都特别甜。
对，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吃那种传统的甜品，
江米条，谁能吃得了？
糖三角，
嗯，
老八件里头的那些就是齁老
甜
的那
巨甜的东西。
而且平时我们俩是，他会想着说买个小蛋糕吃，或者出去吃饭，因为去吃这一些西餐或啥的时候，他会想着点个小蛋糕吃。
嗯，
然后我跟油条，我们的习惯就是吃肉吃主食，主食配主食。
我喜欢吃咸的，
对，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谨慎，怕那些有一些生鸡蛋，你知道甜品它会有一些是放那种生鸡蛋什么的，
嗯，
生的芝士呀、啊、这一些，就是会下意识的不去吃。但是你看我以前我都不吃，对吧？我以前我也不怎么喝奶茶，我那时候我就狂想喝奶茶，然后狂想吃小蛋糕。你的喜好上面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是跟印象中间是有的、
嗯、
啊。但是我第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不一样，我就说就是这个孕吐。然后那时候我每次在想电视剧里边的人为啥是那样，然后我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
可能是因为编剧也还没生孩子
哎，有可能啊。
嗯，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怀孕的这个过程，
嗯，
我的理解里边就是要么你怀不上啊，怀上了就是你自己注意一点呀、啊、
大概率不会出意外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虽然我身边也有，
嗯，
有这种不太好的结果，可能你流产呀、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说绝大部分人都是啊，怀孕了之后你看就是你知道她怀孕了，然后马上哎这小宝宝出来了，
对
你并不知道中间他会有这么多的插曲、嗯，因为我是在保完胎之后说哎这个数值都正常了，过了这个前三个月可能就是不稳定的期，后边可能就稳定了，可以去建档了，
嗯，
然后我又高高兴兴的去建档了，结果第一次检查就给我来了一个，第一次做检查是要做 NT， 是一个彩超，然后数值不过。所以我觉得我整个怀孕的这个过程就像是过山车一样，
数值不过要怎么样
复查，然后说看他是不是个傻子、嗯它有很多的检查，现在就是什么 NT 呀、啊、然后这个 DNA 呀、啊
嗯、
什么还有羊水穿刺呀、啊、这一些。就在你接触怀孕的这个事情之前，你是完全不知道还会有这，就是还可以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学过，我们在生物上学过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唐氏综合症的那种糖宝宝，
对对，
就是可能染色体的问题。
嗯，
但是从没想过说，我就觉得说我染色体挺正常的。
嗯嗯，我总感觉就是婚检的时候已经把这些因素都已经检查过了，
就是这种感觉，你就觉得我怀上了，就是
检
啊，就
不就是检查基因吗？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嗯，
但其实不是，就是完全是两码子概念。然后我第一次因为数值不过，我又很忐忑了好长时间，因为孕期真的好多好多的检查，我整个从知道怀孕到生中间都各种起起伏伏，这个是跟我传统的感觉里边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想，我说是不是别人也经历了这一些，并没有告诉我们。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有，
嗯，
因为我们对这个怀孕的这件事情，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母或者是电视，那电视就不太准确嘛。
嗯、
然后父母他们那一辈呢，就没那么复杂，
嗯，
他们就很简单了。
哎，说起来这个啊，
嗯。
我想说我们中间去产检的时候，我之前也讲过我婆婆是一个特别抵触去医院的人，
嗯嗯，
然后每次去产检她说你们怎么又去医院，你们闲着没事别老去医院跑。
他们那时候应该可能都不做检查，
嗯，
就是正常的怀孕然后生孩子，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多事
对，这么老往医院跑是不是又咋了每次一听说去医院、
嗯、
就是心里会咯噔一下，
嗯嗯，
说这是咋了呀，然后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常规的检查，现在就是有这么多检查，就是越往后这个检查频次越高。
嗯，
还有一个就是食量，我是刚开始住院期间的时候，我觉得我吃不下东西嘛，那时候因为刚开始这个味觉有一点发苦，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啊没事后边就好了，然后就在一直跟我讲说我妈怀我那时候
当时
对到后期呢有多能吃，说、
嗯、
啊买两个大猪蹄子你妈都能给他吃完。
嗯，
然后我就说，嗯嗯，那我可能就是到后边我就能吃了，
对，
因为我
天上也是这么严，
这是就是突然好能吃，
就是、你两个人吃饭，
对，不停的饿。然后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她当时怀孕的时候，就是她说她一天这个嘴就不停，
嗯。
然后我的同事当时也是，她怀孕，她去上班，她就带很多吃的，为了不想扔垃圾，还自己叠小垃圾桶，就是就感觉她在不停的吃，
嗯。
然后我说，嗯，那我可能到后边我就也比较能吃。但是吧，我一直到生我都没有这个能吃，我的食量反而还下降了。
嗯、 没有特别饿的那个阶段。
对，我就感觉我吃不下呀，不是我不想吃。然后每次家里边人就说你吃这么点儿，然后就是不够嘛。
嗯嗯，
我说检查来看它是够了，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大小呀，现在有仪器能看出来嘛。
嗯，
我说你应该是够了，但是我就是没有食量上大增的这种情况。
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对对对，综上来看呢，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孕怀的就是如此的特立独行，还是说真的大家怀孕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
应该是都不一样吧，有的人就特别顺利。
嗯，
我有一个同事，
嗯，
她怀孕生孩子都特别顺利
啊。对对对，
就是跟你印象中的一样那么顺利。
偶尔吧会看到有一些说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自己走着出来的。
嗯，
我身边就有一个
啊，一点事儿也没有。
对，她从怀孕到生娃到养娃就感觉跟没事人一样，我感觉她也没有这种情绪崩溃就是养娃焦虑通通在她身上都没有，她觉得生孩子养孩子是件特别简单的事情。
天赋型可能。
对，我就是说，我说那可能这种人就是天选的这种宝妈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咱们见了这么多就是怀孕生子啊当妈妈呀，啊，这种身边的例子也好，就是影视剧也好，就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妈妈们，没有人说当妈是一件特别孤独的事情。
哦，是孤独的吗？
对对对，就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当妈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为什么？
多方面的感触，就是虽然我们家这个搭档也不是丧偶式育儿啊，我知道有很多那种丧偶式育儿，然后但是我说这种当妈是一种孤独的这种感觉是从心理上的。你会感觉就是宝爸呀宝爷爷宝奶奶宝姥姥就是他们这一通通是一类，然后这个宝宝跟你们俩是一种很独特的关系。
是因为母乳吗？
我不知道是因为产后激素下降，还是因为我当时在月子期间其实我是一个人在嘛，就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人在。
你不是有
月嫂阿姨吗？
嗯，
对，但是家里人嘛，就是跟宝宝有关系的人就只有我当时在那儿。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感觉这就是这个妈妈是一个很孤独的词儿，就每一个妈妈都是一个很孤独的词儿，凑成了这么一大群孤独的群体。
我觉得就应该不一样啊。
嗯，
因为是你生的他，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体验完了这个过程，别人是体验不到的。
嗯，
比如说思政他陪着你，但是他没有经历。
嗯，这种孤独在什么时候最深刻啊？就是你可能说可能是因为母乳，就是在你母乳的时候，
嗯，
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在晚上就是喂夜奶的时候。
对，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喂。
对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比如说思政他没有什么要做的，但是他要起来陪着你。
对，你感觉不到他的陪伴，
但是他起来陪着你也很奇怪吧。就是既然能睡的话，就是，
你不需要两个人都
对对对，你是因为不能睡嘛，你没办法了。
嗯，
但是他的话非让他熬是不是也没必要，但是你又觉得凭什么我一个会不会有这种
会有
就是凭什么你在那儿睡。
那我讲个就是搞笑的事情吧最近吧，就是晚上娃醒的时候，他会那种哼唧，会声音比较大，就是小小的哭闹。
嗯，
然后我发现了好几次，就是娃一哭闹，这边我正在哄的时候，我听见了那个被子沙沙的动静。
他醒了？
不是，我以为是思政起来了，
嗯，
就说：“哎，看看娃是咋样，就是哭了嘛，对吧？”
嗯，
又没有隔特别远。
嗯，
我中间发现了几次，每次都是他扭到了背对娃那边。哇，你当时那个心情。
我太行，
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就真想拿个拖鞋扔上去。
嗯，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这种情况，我就说行吧，好吧，认命吧，就是我就是说我就是这么孤独，对吧？我就是个孤独的角色。这种就是确实是在喂夜奶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强烈一些。
嗯，
但是还有一些我感觉可能妈妈对宝宝的这种感情，
嗯，
是不是会更强烈一些？
肯定会啊。
就比如说是我们家阿姨在带娃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有一天是阿姨我还有思政我们三个人都在家。
嗯，
我要是醒着就是我也不去补觉的时候，我就想说那 我醒着呢是吧。
嗯，
宝宝也醒着了，那我就是，
陪他玩会儿。
对，我要去陪他玩。
嗯，
然后我不能坐在旁边扣手机啊或者是看剧啊，我就会有负罪感。
为啥呢？
你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你就觉得你应该去，
也不是必须得应该的，你也可以玩会儿。
我生娃之前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嗯，但是你现在你就觉得我得陪他玩。
哎，你听到过那个，就是很多人会讲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妈妈，但是你首先是你自己。
嗯，
我感觉不到这句话，现在
很难，
事实上根本就没办法拆开。就是你觉得说啊，我得首先是我自己才能是妈妈，
我得想，我得先拥有我自己的时间，
对，我得先拥有我自己，我才能去做这个妈妈。
嗯，
其实不是的，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的割裂。
我现在想法啊，我觉得带娃就是他不哭的话就无所谓。
嗯嗯，
因为他现在还小嘛，
嗯，
他不是说他会说话了，会跑的时候你要陪他玩，他需要这个陪伴。我在想他现在你这种陪伴他能感觉到吗？
反正没人陪的时候他会嗷嗷叫
就是让阿姨
喊你，
会喊你会叫你。
嗯，这句话是在我生完的时候，我小姨是有三个孩子，
嗯，
就是刚从月子中心回家不适应嘛，那时候要自己带嘛，
嗯，
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感觉特别焦虑，就是什么都干不好，每天饭也吃不上，
嗯，
觉也睡不好，整个人的状态就特别差。
嗯，
就在这样差的一个状态中间，然后过的年，你知道吧，我每天坐在那儿，我听着外头噼里啪啦响，我当时还发了一个状态，我就说就是好像感觉外头的世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小姨当时就说，哎呀，他睡你就睡，他只要不闹你给他扔在那儿就行。
对呀、啊、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小姨这人、嗯、然后我说你那时候是吗？他哎呀好像也不是因为他就想起来他生我表妹的时候，他要赶紧出去买菜，那时候他还有他公公婆婆都在家。
嗯嗯，
他趁宝宝睡了，他要去他楼下的菜市场去买个菜。
嗯，
他说他从出去门的那一刻开始，他一直就是说我宝宝哭了
就担心，
我宝宝哭了我要赶紧回去。
嗯，
然后等到他赶紧就是买完菜冲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娃还在睡觉、
哦、
我说就是嘛，那你现在还来说我干嘛，就是一样的。
那可能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刚开始带他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心情，但是慢慢慢慢之后你才能做自己。
我在想的是，是不是人真的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像我小姨这种。
好像会吧，好像会。
因为那天你们晚上去吃饭，就是我独自在家带娃，然后四正跟你们去吃饭的那天、
就那一次。
对，然后那天四正回来跟我说他当时问胖花嘛，
嗯，
你是不是就是已经忘了这种？
对，他说他忘了，
对，
他现在想生二胎。
然后我说，那我现在中间有几次啊，可能有那么几天，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嗯，想再生一个，
不是，就是我已经忘了那时候我有多难受，我只知道那时候我情绪挺崩溃的，
嗯，
但是我已经忘了那种崩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感觉现在也还好。你看刚开始。就是我们俩带这个宝宝的时候，我们俩都快好死了，感觉。
嗯。
但是现在俩人带宝宝啊，有两个人带呢，没事。慢慢的就从啊一群人带他都会觉得焦虑，到我们俩带就是感觉轻轻松松。
那、嗯、你适应了吗？
嗯，
我觉得忘了可能是因为就是带娃这件事情，他的幸福感是多过于你的其他的负面情绪的，所以你才会想着再生一个。
就
有时候
真的会觉得他是天下第一可爱，
对，
你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我昨天带着宝宝去洗澡嘛，昨天那个小宝宝挺多的、
嗯、
然后我们在那看就是更比我们家可爱。
对啊，所以我觉得肯定还是因为幸福感比较多，所以你才会把之前的那些都给忘，你忘了辛苦，忘了难受，忘了所有的事情。就像胖娃他现在他好像还挺想再生一个二胎的。
嗯，有这个感觉。
对，
嗯，他中间真的是有一个人带宝宝过。
对对，
因为那一段正好是疫情中间，就是大胖特别忙，
嗯，要上班
就根本回不来，然后其他的家人也都因为疫情封控根本就来不了，所以他要一个人带这个三四个月的宝宝、
嗯、
带了几个月。然后他现在跟我讲的是其实一个人带宝宝也挺好的。我想告诉的是不行，
当时肯定不是这么想。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对于这种痛苦的记忆其实也是会很快的淡化，是不是自己有这个疗愈机制？
我觉得是因为本身这件事它不能算痛苦，它虽然累，比如说你觉得特别熬、
嗯、
特别崩溃，但是它不能算痛苦，它是幸福的。
我现在每次想我刚开始刚生完宝的时候，我每一天每一分我感觉我都能看到那个秒表过， 然后但是现在你看啊，他已经快四个月了，
嗯，
就回头一看，哇，已经四个月了。然后我现在就是一种有点小幸灾乐祸的这种心情，我说准备等到时候艾玛生完之后抱着我们家已经会做懂事的宝宝去往那一坐，一方面是给他激励。
什么鬼，他哪能激励到我，
就是说你看其实也挺快的，
嗯，
现当下你感觉每一天都在熬呀，这个日子其实也很快，马上你看你就能从这样到我们家这样，
说不定人家到时候就是没有你这个焦虑的过程
啊，也有可能
对
吧，对，
他们家有四个大人的，
嗯，
都没啥事
儿，嗯，在回头看的时候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
嗯，
我刚生完的时候我真的大家都说没事儿，你盼完满月就是盼百天，百天盼完盼半岁嘛，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盼着盼着就是日子就过了的过程，我那时候根本体会不到，我听完他这个我就更难受你知道吧，还有半年还有这么多天，然后我在坐月子中间每一天要写那个记录嘛，
嗯，
然后今天第十几天，我每次看哎，今天才十几天，然后说啥时候才满月，那时候就会这样想，但是现在已经过完百天了你再回头看你就会感觉这个日子过得贼快，
对呀、
啊，今天就简单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我最近的一个体验吧，我在生之前的时候我的理想状态是我出月子就可以恢复录音
哦，想啥呢，
我说你每天抽出来一小时，哎呀松松的事实证明打脸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嗯，百天的时候应该可以，但是在百天也就是三个月的时候发现好像不行、
嗯、
然后那天我就对油条说，我说好像可以耶，要不咱试试，
就昨天
什么那一天啊，是昨天，
对
不好意思就记忆力不太好，现在
我自己的心理预期是我觉得得等你上班的时候可能才行，
嗯，
但是没想到啊，哦，还挺顺利，
嗯，你看现在宝宝他醒完之后能玩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
嗯， 嗯，
我说那可以啊，他玩的时候要有人带着他的话我可以四五十分钟我们录一个，
对，
但是现在是不能保证每周都更，因为是吧，我这整天带娃我真的就是也顾不上去看手机啊，了解其他资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想聊的话题，然后我又不想我们这个播客是一个非母婴加上一个母婴的母婴播客
没什么聊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没什么概念，
对，他对这个生娃也不感兴趣
啊，
生娃养娃也不感兴趣，
对，
然后我觉得吧，养娃的这个过程它是很重复的，难道我要给大家讲今天换了多少个尿布吗
你可以晒娃呀，人家不都是讲什么宝宝的可爱瞬间
啊？说起来这个，那就在最后在小结尾再插个曲吧就是中间好几次我小姨在群里边说今天咋没拍照片呢，怎么没拍视频呢我根本想不起来呀，
不觉得她很可爱吗，你就想给她拍一个然后分享给别人，
你会觉得她某一瞬间很可爱，但是根本想不起来拍照，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人吧，
可能是
就是生娃也可能让你认清了你自己，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